在于它气与气居，气合于鱼，就气合于居，居是居缘，鱼居。气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实际的理体，这个真实之气，它的理性的本体，也就是真如跟实相。所谓气理，就是气合真如，气合实相，气合真实的本际，它的本来。就为什么说我们这个经是气理呢？因为这个经它是助真实慧，这个阿弥陀助真实之慧，所有来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参加会的人都是在开化显示真实之气，要把这个真实本之本际开化显示出来。为什么要有48愿度众生？他就要给众生会以真实之力，都是真实，属于真实。所以这个真实嘛，就是理体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本经嘛，称为中本的华严经啊。中本华严经嘛，华严叫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啊，这样一真法界啊，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。这个华严的事事无碍，在今后我们要讲到，它十玄呢，有十个玄妙啊，无量寿经都有啊，所以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啊。那么这个一真法界华严的必要的理体，就是这个偶一大师的话，正在本经嘛，正在无量寿经嘛，就做气理嘛。至于气机呢，气和大家的这个机缘呢，这是本经是这个无量寿经最独特的书圣啊，它的持名法门，普被三根嘛，是吧？上根的人正好啊，这个是这个如龙得水啊，全部承担。下下根者也有门可入啊，可以依靠这个法门得度啊，是吧？就文殊普贤也都是发愿往生啊。这个观经的这个十恶，他地狱相见念十生还接引往生了。这个事情我下一次给大家讲。啊，今天来不及了。近代一个人地狱相现念佛，佛来接是真实事情。这是这个江苏的人民代表一个老居士，他自己地狱的实际事情，已经看见地狱了啊，跟经上说的一样啊。今天时间来不及，我们下次再说。所以这样都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的一往生，就到了极乐世界，就跟这个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跟文殊普贤、观音世之也都平等了啊。所以这个法门呢、是应机啊。这样一个应机是什么呢？就是应付这个时机啊。像现在我们科学越发达呀，社会的进步要求也越高啊，科学越发达，这个人的知识就要多呀。你现在你要对很多东西，你一点科学不懂，什么都是一个旋钮，一个什么什么来操纵，你就是要知道了这些常识，就要比过去多得多了，将来的改进，咱这个汽车将来是什么样的，是不是？种种的，都需要你赶得上时代。而且这个社会在进步啊，要求你有觉悟啊，你要很多要为这个四化贡献力量，所以就都使你很忙啊，都使你很忙嘛。那么你这个哪里有那些时间去住山洞啊，去闭关啊？那出家也不行啊。那我们开这个佛教协会，听见很多人就那发牢骚啊，他说现在这个出家人，这个庙都公开了，从早上起来就是一把笤帚。早上起来扫树叶，下午扫糖纸果皮，一把笤帚扫不停，前殿后殿累得腰酸腿疼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进步法门当机啊。你这个我就说你这个笤帚正好念佛嘛，这个扫一扫都那么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有什么妨碍啊？所以他应机啊，所以就说那个黄打铁啊，他就往生了，就打铁时候往生了。所以就是大家都在忙啊，都是做了和尚还
太紧张了啊，你这个姿势你就不用说了是吧，所以他这个气机啊，说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啊，所以他出生，这个我们下一次再讲，那就谈个头吧，这些保留在后头，多花了五分钟对大家不起啊。说谈的是这个原言，就是写在前面的。那么首先就要说啊，介绍这个净土法门，这个无量寿经的重要是第一部经，而无量寿经里头呢，就是第一部经中的九种的之中的最完善的一本。那么它之殊胜就在于它啊，特别提倡持名念佛，而这个经的书这么殊胜啊，这个底下就说到啊，它的道理气理气机，在气机方面啊，这个上次下课之前呢谈了一些了，那今天做一点补充。头一个就是说这个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承当啊，上根中的上根已经在这个法门，正好就可以全体承当，把这个法门全体承当起来，一般人是承当不起来的，能够信能够修，但是不敢承当啊，他不敢如实的这么信了、啊、他所信的信的很浅了、啊、这下下根者亦可依之得度，下根中的下根也可以依止这个法门而得到度脱，所以说是气啊，气机啊，气大众的根基，说这种法门是稀有的。那么上次就说要举一个例啊，现代的例，这个事情发生在江苏啊，是江苏的一位人民代表啊，叫王慎轩。他他自己的弟弟是同父异母的弟弟，因为过去人家这个为三妻四妾啊，父亲是一个，母亲不是一个，这个过去就叫做姨太太了。这个姨太太生的弟弟，他比他小啊。这位是王居士呢，是一个印光法师的弟子，老修行啊。他这个是个名医，这一天在他最盛的时期，一天收入一两黄金。他这人很好，他对于咱们四众弟子啊，施诊看病不花钱。你困难，他施药，你要吃的药送你药，再需要的他还可以给你点钱啊。说这个王居士这方面很难得，跟我很熟，他自己说的啊，所以是真人真事。他的弟弟呢，姨太太所生就娇惯了一些，阔少爷啊，就是外头就是这个吃喝嫖赌，这个玩乐，也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更严重的罪恶，就是这一些不务正业。那么后来得了肺病，过去叫肺结核，这没法治了，病得要死，在临死的时候就叫哥哥来了，他就说这个哥哥是信佛呀，他说不好了，我看见地狱像，我要入地狱了，非常恐慌。他哥哥就说你这还不赶紧念佛呀。这个病人呢，他这个只有在他母亲死的时候 啊，家起呢和出家人来做佛事，大家念佛，这个时候他跟着念过佛。除此之外，平常没有修行，也懂得一点点，现在看见地狱了，啊，也这有念佛法门，各个方只看见念佛，过去那个张善和啊、吴夫啊，看见地狱了，念佛就得度啊，他就念佛，念了很真诚的念了一小段时间之后，告诉哥哥，西方三圣来接引了，这就是现代的事情，啊。这个跟我说话这个人说的时候，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不久啊，他这个事情，他弟弟之死也不是很久的事情。所以古人说的是《观经》上说的啊，下品的十恶，忤逆十恶，临终看见地狱的这个相了。中间善知识讲给他讲了净土法门，这个时候观想观不成了，就念那么阿弥陀佛了。见到十生就可以往生，所以这种情况也能得度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这种情况之念的比我们念的真呢。啊，做资粮就说了，看见的下油锅了，看见人就在那油锅里头炸，就好像我们炸油饼似的在那炸，看着就轮到自己了。这个时候他念佛求救之心的恳切啊。他什么都放下了，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还想到我有2万块钱存款在银行交给谁？我说都不想了。我说这就只要专程嘛，他专程这十年就解决问题了，这是真事。所以就古代的事情，我们往往也是有的太年代久了啊，也可能就觉得有一些传闻呐、啊，可能失实。啊，这个等于当事人亲自跟我说的，他是哥哥，他目睹其事，是他告诉他弟弟念佛的，啊，这是一件事情。后来又是这个契机，又说到符合时代啊，这个时代就是如此啊，科学发达，各方面的发达，什么什么都在高速发展。啊，我以前上课到教室还没有这个，一切都自动化啊，电子时代啊，什么什么东西都是按旋钮就解决问题了。你这样，你要没有科学知识，没法生活，所以要掌握的知识要很多，所以就很忙，而且要求社会上要求啊，现在我大家要求要有自化有贡献了。所以这些要求也使得你忙了，所以因此像古时候那种修持，你要闭关多少年，在山林里头什么都不问啊，这少数人是可以，多数都这样就不行了，不符合时代了，也不允许了啊，怎么干呢？是不是？那净土法门可以啊，我就上次举例啊，现在大家都抱怨啊，我们出家人没法修行啊，成天就是抱着一个笤帚从早忙到晚啊。那么说你扫一下念一句啊，就是啊，这就是方法。古时候就有人这样解决问题啊，这个人很出名，是我的本家，姓黄，名字不传了，是黄大铁，大铁铁匠。过去在作坊中的工人就等于是奴隶啊，从早打到晚啊，很累很累。他很穷，就在这打铁匠当徒弟，就出来就一直在做这做这个好打铁。换一碗饭吃。那么今天来了一个出家人，别人都不理待他嘛，他还是供养了他。出家人这次很难得啊，就跟他讲讲，他说我现在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我这个太苦了，我只想出我这个苦啊。这出家人就讲，说你要想出苦，我教你一个办法，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嘛，跟他讲讲的道理。他就说你现在就可以利用你这个工作就念了，你烧铁的时候，你用打铁抡起榔头打铁，这个或旧式的打铁，不像现在咱们手钢怎么进步了啊，自动化机械化，那个时候就是烧炉子，就把个铁烧红了之后用风拉风箱，
那风箱啊，风箱就是扯来扯去，就是就等于鼓风啊，啊，就是这把炉子烧热，把铁拿出来之后，就用那个帘子夹住，啊，那个大榔头，打这种，我做公司院当学生的时候，这种抡大榔头打铁，我们都实习过。身体不好，让他抡不动，那个榔头很重。我们实习一伙啊，但是他们这个工人成天在那干，那很辛苦的。就告诉他，你拉风箱拉一下念一句，你打榔头的时候打铁的时候打一下念一句，他就念了。这么过了2-3个月，庞三就笑话了，就说还有别的同事，你呀，他跟说你这个穷鬼，你倒霉呀，你活见鬼，你已经累得要死了，你还加他念佛，你不会更累了？你算了吧。他说不对，弟兄说的不对。说我这几十天下来啊，我觉得我一边劳动一边念的时候，我觉得炉子也不那么热，榔头也不那么重，我还要念，就这么坚持念了3年。一天跟他的妻子说，明天你给我换一身新洗的衣服，我要回家。你还从来没听说你有家，你还有家，这不就他既然说了吗？就给准备了一身，这一清早自己稍微洗洗，换了一身新洗的衣服，又开始烧一块铁，拉风箱，还是这么点拉一下，拿麻子火锅，拿麻子火锅，那么这个铁烧红了，就拿水打，打一句念一句，打完这个铁打成功了，成了器，大小就合乎规格了，他就要把这个大锤头啊一放。锤头头在地下，锤子扒在上面，两手扶着这个锤头柄，站在那儿。他说：“叮叮当当，这个打铁是叮叮当当。有的时候他要那个小锤这个指一下方向，大锤子打到这叮当叮当来了，叮叮当当。久练成钢，练练就成钢了，不是铁了。”太平将至，太平的时候就要到了，就好时候。太平，我生我往西方。什么叫太平时？就这个时候，我到西方了。那就不说话，站着。大家再去看，没气儿了，死了。所以厉王啊，坐脱厉王啊，打完了铁，坐脱厉王。那没有好多什么其他的。啊，我这个知识啊，就是这一句名号啊，所以就是说，这个忙乱之中都是可以的。那将来的社会呢，恐怕这个发展呢，也是趋向于这个高速度啊，所以就是这样的法门呢。还真能够度众生。所以他这个持名之法就最为方便了啊。啊，说这个随地可修啊，何须何待遁入山林，哪儿都可以用，不要跑到山林去藏躲起来啊。随时可念，不劳闭关念佛。什么事都可以念，不需要一定要闭起关，要打起坐姿盘坐起来那么去念啊。而且净土宗之妙呢，在于不离佛法而行事法。人不能够，但是既然在世间就有一些事法，一个庙里头你要维持庙的大家的这个生活，这里就好多事法，他就不离佛法而行事法，不要离开佛法就行了事法了，不废事法而正佛法，这是纸山登老居士的话，清朝的一个大佛教徒，一个大居士。无必要废除了这个事法，才能够正佛法。啊，即在这个事法之中就正了佛法了啊！就这个就是这个应机之妙啊！而且将来啊，后头还要讲这个经是独留于最后的100世啊。所以就表示啊，说这个经是符合社会的情况，符合这个大家的这个时机啊。
所以就是说是这个不是是不但是净土群经的纲要，一大藏教的指挥啊，这个净土这么多经啊，这部无量寿经是纲要啊，一大藏教这个多少个这个三藏十二部多少经啊，但是它指挥指到哪儿啊，它以这个为归宿啊，所以这个华严八十一卷华严最后啊，普贤恒愿十大愿望道归极罗啊，不但是如此啊，而且实在是这个此地和他方的这个啊，咱们有个天外人啊，现在确实有这个天外人啊，世界上很多很多星球有人类的啊，他方世界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要离苦得乐，都共同要依止这个方法啊，所以这个就极为殊胜了。所以这才啊，这佛我自己才叫注解这个经啊，啊，求求常世三宝加倍，成了一段是前言，就说明啊，做这个注解的啊这一种想法吧。这是上头是甲，也是乙，乙是概要啊，概要嘛，就是相当于一个经的概论。这里都分了十项，一上来嘛就是这个教起因缘，这个教为什么要起这个教呢？必定有它的因缘呐、啊，说这个是首先应当说明的。第二嘛，我们要解释这个经，先要明白这个经是以什么为体性啊？它的体性是什么呀？啊，不然是只是去研究了些事项。它的这个体性是这个本体是什么不明白，这就很不深入了啊。第三的《易经》的宗趣，它的宗旨、它的趋向是什么？以什么为宗旨？以什么为趋向？这也是我们要研究一部经，首先应该先知道的。第四，方便利用，它有什么作用啊？方便的利用就是大家可以做得到的，很方便的啊，很能够啊，这个切实可以去证道的，这叫做方便。出了很多法门，你根本做不到，那对你对于我们来说，对我们做不到，那就是没有用。都有方便的利用，就所谓的根器，什么根器合适？啊，第六是属于哪一藏哪一教，属于第七是哪一部哪一类，而且第八是这一部经过多少翻译、多少汇集、多少删教，啊，还有这多少注释啊，第九是讲这个本经的题目，这个在五重玄义是把这个在第一项先讲这个题目，这个名字，这个经的名字是十分重要的，这第十这就正解经文了。一共是十类啊，那么这个就是等于一个纲要啊，我们要先知道这一部书，先要明白它的纲要，就好像一个网子似的啊，衣服似的，得到它的知道它的纲领了，那么纲举目张啊，你就自然而然就是啊有一个总的概念，不然呢你这个不明白，你去读书啊，你就是枝枝节节的啊，有一点好处，但是啊，你不明白它的纲要，不明白它的宗旨，不明白它的体性，你理解的就非常肤浅了。这就进入到正文了啊，但是是等于是概论性质的啊。第一项讲教起因缘啊，教起因缘又分两步，第一步就是普通的一切经典的起的因缘。一个单说无量寿经这个教是兴起的因缘，因为这才切合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要研究是无量寿经啊，至于大教和净土法门的兴起啊，这个是我们先要讨论的，就是下面就是这一段了。诸一切法从因缘啊，切法都从因缘所生啊啊，那么大教怎么这个释迦牟尼的这个佛教这个兴起于咱们的这个世间，是有无量的因缘啊，而这无量的因缘之中，最主要的唯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是一件大事因缘啊， 是大事情，不是一般的啊，有因有缘呐、啊。那什么是大事因缘呢？所以马上引法华的话来注解，是吧？法华经我们知道，法华经嘛和华严经嘛属于圆教啊，这是我们这佛经之中啊最圆融无碍最高的最妙的教。佛最初说华严，最后说法华，有一个譬喻，等太阳刚一出来，太阳的光先照在哪儿呢？先照在高山顶上，只有高山顶上这种高最高的根气才能听得懂华严，先讲华严。等太阳落呢，又照什么地方呢？又直照到山顶，山顶呢就看不见太阳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日出跟太阳一样，日出先照高山，日暮也先很还是照到高山。就说法华，啊，也是照到高山。最后说的法华，说到法华的时候，这个40几年说法，很多人一直跟着释迦牟尼。啊，这个培养都成熟了，在这儿来说这个法华呀、啊。但是法华会上还有5000弟子退席，那今天咱们听讲，忽然有1/3都出去了，不听了。但是说法华就是如此，说什么？说退一加一，退出也好。他这个他听不懂，他就是听不懂啊，哈哈，这个勉强不得的啊，说这个原教的话很难懂，所以这个藏通别圆，这个原教就是法华和这个华严了啊。华严法华说的什么呢？诸佛世尊呢、啊，唯以一大事因缘故，诸佛十方的这个世尊啊，这个他们都是以唯一的一个大事因缘的缘故而出现于世。他们为什么在世间会出现呢？出现，咱们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，过去出现了燃灯佛，过去还有很多很多佛。这一些佛出现于世是有一个大事因缘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事。什么是大智因缘呢？唯以佛之见开悟众生，要把佛之所知佛之所见来开示给众生，让众来悟，使众生得到悟解啊！佛用佛的知见来开导我们，来开发我们的本心，让我们得到悟解啊！这个众生啊，同于佛的知见，都为这样一个大事因缘呢。这是日末所照的高山所说的话。华严的日出所照的，佛一成佛先说华严，啊，说大家都不懂啊，佛就是要讲涅槃了啊。后来就开始说小圣教了啊。他说如来应供等正觉，佛的十号是简称，只出了几个号，没有全称出来。这就是说是如来应供啊，明行足善事世间解，这都简略了。等正觉，这是佛啊，从性起正法，从本性所起的正法是不可思议的。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样的一个佛性起的正法，非少因缘。不是一个很少的因缘啊，而有这个佛出现于世，是以10种无量无数百千阿僧祇，阿僧祇这个大的不得了，说不出来的数。那这个无数的百千的阿僧祇，而且是这个因缘，所以就是无量的因缘啊，得成正觉出现于世，佛是成佛，是无量的因缘来成的佛，在世间出现。但是实际上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。大事因缘是什么呢？唯欲众生开示佛之见故。唯欲，唯是唯一，就是愿意众生能够开示佛之见故啊。
所以咱们老请人说说开示，这开示两个字就从这儿来啊，说说开示，是不是就是让众生啊能够开佛之见、悟佛之见呢、啊？这个再有把这开示悟入四个字一块说，大师因缘是开示悟入佛的之见。那么开示呢，就是佛方面的事情，佛嘎佛的这个之见开出来、表示出来，而众生们能够悟悟佛之见，而入正悟佛的之见。所以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，为什么出现于教，是为了这么一个大事因缘。大家今天舍离了家庭，舍离了一切世间的一些个啊，这些种一种享受啊，行作沙门，也是一件大事因缘啊。啊，这个大事因缘也就应当是要能开自个儿的佛的之见啊，显出悟佛的之见啊。只有这个佛之初心，就为了这么一件事儿。我们要学佛，也就是要学这件事儿；我们要继承，也就是要继承这件事儿。这个《法华》是最后的随教，我指涅槃之前说的，说了《法华》就说涅槃了。所以这个《华严》是佛最初所说，就自始至终。两头啊，中间也是如此，就唯是为了这样一个大事因缘，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。